小組同我哋嘅好好嘅詩歌嘅時候，我高興見到頭先敬拜小組獻唱嘅兩位都係男弟兄，我好少見出嚟都係兩個男弟兄，希望多啲機會見到。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約拿憤怒了。見到呢個題目，大家唔知有啲咩嘅思想。其實我特登將呢個字憤怒了，其實手頭上高嘅一隻真正嘅憤怒了，我諗大家都識噶啦，係咪？我喺主耶穌嘅年代，好多人都唔相信耶穌就係基督。即係剛才嗰首詩歌《委身與感恩》，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話：我認嗰個係主耶穌。但係當年喺新約嘅時間，好多人都唔相信耶穌就係尼賽亞。佢哋要求耶穌顯現神蹟俾你睇，佢哋只肯相信。即係話耶穌能夠顯現神蹟嘅話，佢就相信主耶穌就係基督。是尼賽亞。主耶穌處理這些處境和回答這些問題的時間，我們的主耶穌都有他特別的一套。例如在馬太福音12章38到41節那裡講到，主耶穌他說這個是一個邪惡和淫亂的世代，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之外，別無其他的神蹟可以俾佢哋睇到。究竟先知約拿有啲咩嘅神蹟？主耶穌繼續話喺40同埋41節，約拿嘅神蹟係佢俾大魚吞食咗，喺魚嘅肚腹三日三夜，然後安然無恙，俾條魚吐翻出嚟，然後就平平安安咁去到尼尼微城嗰度傳福音。但主耶稣好似咧冇直接到回答嗰啲唔信嘅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嘅问题，但系主耶稣继续咁样讲，以至到希望呢啲文士同埋法利赛人明白，佢咁样话：人子也要这样三日在地头里。呢个好明显系预言到主耶稣喺将约拿三日三夜大鱼吐腹里面作为一个表征和一个的记号，它预表了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受伤受死并且埋葬，曾经降在地下逗留在阴间然后复活。当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主耶稣为什么不肯给文士和法利赛人让他们看见主耶稣做的神迹。为什么主耶稣不肯整一两个神迹给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看，顺便塞住这班人的口？但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但主耶稣他很清楚地让人家明白，人相信他不是因为神迹，人相信他只是因为凭信心。如果有人凭神迹来到相信他的话，即使他们今天相信，难保第二天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神，放弃跟随神。既然这些人似乎看上来完全没有悔改的心，完全和主耶稣站在对立的位置的时候，神迹一定帮他们不到来到真真正正相信主。所以主耶稣就讲出约拿的神迹出来。对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讲，其实约拿的事迹他们应该一早就已经耳熟能详，因为在旧约的里面，这些先知的故事是犹太人中间流传了很久很久。而这些犹太裔的读书人，即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理由没听过这些神迹，也都印证了主耶稣的意思，神迹 一早就有了，又不见你们班文士和法利赛人相信主耶稣，所以不是没有神迹，不相信神，只不过是说这班不肯为罪来悔改的人，他们不相信神，或者是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以为自己一点罪都没有，所以不肯或者是没有必要相信主耶稣。但是马太福音在这里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罪人承认罪过悔改那个的后果。所以马太福音跟着下去四十一节就这样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利未成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利未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尼利未成人是外邦人，他们一听到约拿所传的信息就立刻悔改。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曾经犯罪愿意悔改的人远远胜过那些只为义而不肯悔改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相信大家都明白主耶稣所指向的是这班的人。经文还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受神的差遣去到尼利未城传福音，但是他不顺服，他很想有那么远走到那么远，而主耶稣基督刚刚好就相反，他完全接受神的差遣，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只是看这一点他就比约拿大。所以马太福音这样记录了主耶稣的说话。问题是约拿这个人物非常有趣，他很特别，很有个性，所以今天早上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了解一下约拿的性情，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也都有没有约拿那种想法，有没有约拿那种还好像很属肉体那种的性情。约拿书一章描述的是耶和华叫约拿去尼利未城那里传福音。尼利未城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当时的亚述人他们敬拜偶像，生性又凶残，对待那些被征服了的人非常残忍和非常暴力。但耶和华神要施怜悯给那些亚述人，希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归向耶和华，所以呢他就耶和华神就命令约拿去尼利未城来到传福音。但约拿呢想逃避这个责任，明明去尼利未城是要向东边行的了，但是呢他听到耶和华的说话呢，他就决定向西边那边走，而且他明知尼利未城是位于内陆的地方，他不单止向西边走，还要从水路走。他上了一艘船，这艘船是去他斯的地方。那他斯究竟在哪里呢？原来是现在西班牙的西南海岸。在2700年前的左右，他斯是人类已经知道最西的地方，距离约拿他当时身处的巴勒斯坦地大约是3200公里那么远。而尼利未城就在他身处的巴勒斯坦地以东800公里，一个东一个西，大家懂加加数就知道了，一东一西加起来就是4000公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温哥华飞去多伦多多少公里，都只不过是4400公里。即是说他要离开的地方是怎样，坐飞机都坐四个多小时，真的有那么远走到那么远。因为约拿想着有咁远走到咁远是为了逃避耶和华向他的呼召，但上了船之后没几耐，海上就刮起大风，大家就好惊，大家就根据圣经记载呢，就大家就在这里拜各自相信的偶像和假神， 因为咁咯，你极有理由相信啦。当时间同佢同船嗰啲人咧，嗰啲乘客或者系船员咧，都系啲外邦人，吓佢哋只系咧拜啲假神。但系拜完之后，风浪并冇停止。至于约拿，佢根本冇心上咗船之后，佢完全冇呢个心情去欣赏海天嘅景色。佢嘅内心系沉重嘅，佢当然咧唔系全心去旅行啦。他都没有跟任何的乘客来倾偈，约拿一只上了船，就落了去船舱底那里睡觉。当那些人很害怕，当风浪来到的时候，他就仍然都是完全没有理会，继续在船舱睡觉。我们俗语就叫做阔佬懒尼。无论是船员或者其他的乘客，都会感觉到这个仁兄很孤独，很冷漠。他的行径非常奇怪，即使大家不需要有什么任何侦探头脑，都容易怀疑约拿他可能是一个逃犯，一个逃犯才会这样去躲避人，还有不敢跟人接触。当船遇到风浪的时候，人自然就会想到约拿，于是有人叫醒他，问下他，喂，你相信那个神可不可以平静风浪的？而根据圣经记载，就为了肯定这些的风浪是因为约拿而起，他们还要去抽签，看看谁负责这场的大风浪，结果都是指向约拿。根据约拿书一章八节那里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走，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约拿答案是，跟着约拿书一章九节这样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跟着第十节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这里很简单地是将那个经历说出来。不知道大家这里有没有留意到呢？虽然教会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都将约拿书的作者定了是约拿，但在这里看到，但约拿他要写约拿书的时候，原来他没有用第一身写的，他用了第三身写，用第三身来写他的自传。这样写法代表了约拿并不是为他所做的事来到歌颂功德，相反他很真实地要将他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使到我们看这个内容的时候更加生动，同埋更加能够是有立体感，而更加让我们看到约拿他自己的真性情。所以约拿书一章九节这样说，他说，他说很明显就是第三身，约拿自己说他自己是希伯来人，虽然敬畏神，但是他又躲避神，他自己认的，自己认了自己是一个逃跑的先知，他所做的和他所相信的是相违背了，他还坦白承认背叛了他应该本来侍奉的上帝。其实这一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是一个好好的反省，一个好的 reflection。 不过再继续看下去，约拿他非常倔强，约拿非常倔强，他认为自己的面子比较他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相信如果当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同埋肯愿意回转的话，相信海浪就会停止，而相信成船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会顺利登岸。但是约拿他为自己定了岸，当遇到这场大风浪的时间，他宁愿死都不肯回头，他判决了自己，他还叫人怎样抛他落海，还叫人抛他落海，没办法啦，啲人就抛咗落海。跟住第二章描述嘅系乜嘢呢？第二章描述嘅就话呢条大鱼咧系将约拿咧系吞食咗。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咧？知道呢条大鱼咧究竟系咩鱼？有人话呢条系鲸鱼，亦都有人话呢条系鲨鱼，甚至有人话佢系一条鱼怪。唔知道大家接唔接受佢系一条吞拿鱼？因为呢条鱼吞咗约拿。其实重点不是这条是什么鱼，重点是 在经文里面告诉我，这条是耶和华安排的一条鱼，在一章十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约拿结果在这条鱼的鱼腹里面三日三夜，但是因为神的安排，神自然保守他，让他出死入生，他经历了死的滋味，他开始懂得怎样来关心一切的生命。因为这样，有第二章整章的记载呢，就是说约拿呢，他有感恩的祷告，他完全明白到耶和华他自己的救恩，让他从死亡的边缘来到拯救过来，让他对神能够格外，神让他知道这个是神对他的格外施恩。他的命是由耶和华神拯救回来的，所以他听命于耶和华。然后跟住约拿书第三章描述的就是约拿他听听话话咁去利利未成，但当我睇落第三、第四章嘅时间，原来佢唔系真系听听话话，原来只不过系死死地气，佢系死死地气去向亚述人去传福音。我哋嘅睇落就冇明白，佢用咗一日嘅时间嚟到行利利未成，但行利利未成其实应该行三日时间，佢行一日就算数。佢向阿啲亚述人讲述利利未成将会四十日内完全倾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利利未城，包括了亚述王。很奇怪，这班亚述人包括了亚述王，他们知道要逃避这个灾难，只有利利未城的人全部认罪悔改，禁食祷告，全然归向那个独一真神耶和华，他们才能够得到拯救。他们明白，虽然约拿只是讲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完全明白，完全明白的事情结果点，耶和华神就后悔，他不再向亚述人来到发烈怒。根据圣经记载就话，他见到亚述人真心真意离开恶道，三章十节这样话，亚述人真心悔改，耶和华神就不再降灾给亚述人。相信如果大家用回代入当时间的境况的时间，相信大家都知道利利未成所有人都很开心，因为他们不用走向灭亡。但很奇怪，有一个人反而变得很不开心，不单止不开心，还大大发怒，就变成了这一只愤怒鸟，发晒脾气，哪一个人这么火滚？原来这个人就是那个向利利未成铺道还叫所有人信主那个约拿。不是我说，经文说，约拿书四章一节，刚才主席跟我们读过经文，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约拿他很不高兴，他跟着怎样，他还要用祷告来向耶和华投诉，跟着四章二节数下去都是他的祷告。祷告内容点啊？头先大家听过经文噶啦，佢话死咗好过。又话问翻佢：喂，你咁样样去发怒合理咩？约拿拒绝回答。佢点啊？好似我哋啲小朋友咁样样发脾气，发脾气点啊？走上山，然后从山上望翻落嚟利利未成，佢好似等紧利利未成嘅倾覆。要话。约拿即是这样说，我不相信神会施恩给这些最大恶极的利利未成的人。现在我在山上就望下来看看利利未成的人怎样死法。但是耶和华没有放弃到约拿，耶和华仍然很有耐性地教导约拿。很特别，耶和华就俾咗约拿一棵树俾佢遮阴，约拿好高兴啦。但系跟住咧，耶和华神咧又叫一啲虫将呢棵树咬死咗，让约拿喺山顶度咧俾太阳暴晒，约拿就更加火滚，佢话再一次讲自己死咗好过。神然后跟住又问佢。喂，约拿，你这样 发怒合理吗？约拿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即是发晒脾气。又说神向约拿说，你这么爱惜一棵并不是你栽种而家枯死的树，那你利未成几十万的亚述人的生命，约拿爱惜又有什么这么出奇呢？很特别，如果大家有看过约拿书的话，去到这里约拿书就结束了。究竟约拿有没有回转？约拿的法路合不合理？约拿他的法路是不是继续下去呢？他的气是不是还顶着顶着呢？经文没有直接跟我们讲到。其实这个很特别的结局，约拿究竟有没有再发怒气呢？他是不是回转了呢？当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在于约拿发怒什么原因先。如果你不明白约拿发怒的原因是什么的时间，我们真的解决不到他跟着之后还有没有愤怒。我们都知道，当神呼召一些先知去工作的时候，一般都有异象向他们显现的。而一般的先知呢，很可能都跟我自己或者跟大家的反应都一样，都会说，你有没有搞错？做什么找我？我不对的， 你找另一个。摩西是这样的，摩西说自己什么？没什么口才。以赛说什么？以赛说自己很污秽，以赛说自己嘴唇不洁。撒母耳还厉害，他当耶和华神给他跟他说说话，当是他契耶以利跟他说，完全不觉得那个是耶和华神。但是这些先知虽然开头都很惊慌很惊讶，还有不肯跟从神，但是上帝会安慰他，先知跟着一一地去跟从，一一地去顺从。但是约拿书这里我们看不到，这本书的技术只是停留了约拿去对神的抗议，对神的怒，对神的反对。即使第二章完了之后，他承受了救恩，他终于肯接受差遣去尼利未城传福音。原来一路看整本约拿书的时候，他都是情不愿心不甘，甚至功成身退之后，他仍对神的差遣非常不满。其实当神叫约拿去尼利未城传福音的时间，我们看回历史的背景，当然不可以只看约拿书，看回其他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其实他侍奉了约拿侍奉了耶和华神一段日子的，不是刚刚做先知的。他被神差遣，他是有足够的资格这个资历去做这个短宣，去带这个短宣队。但是约拿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呢？约拿一起看看约拿书，尤其是今天早上要看那段经文，三章十节到四章十节，那里呢约拿更加明白多一点。有人说这本小先知书，它的重点只不过是讲外邦人传道，因为尼利未城的人呢是亚述国的首都，亚述人全部都是外邦人。但如果只是说耶和华要拯救人，遍及外邦人，成为我们今次约拿书的主题的话，刚才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第四章的描述呢就有点多余，不合主题。因为第四章是描述了约拿呢，他因为被播蓖麻树呢是没有了棵蓖麻树呢，根本跟外邦人呢没什么关系的。就是这个蓖麻树和约拿的关系跟外邦人完全关系都没有的时候呢，如果是没有关系的话，那第四章所描述的就多余。所以呢，如果你说约拿书的重点是在于说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不是事实。亦都有人说因为约拿觉得尼利未城是敌挡神的外邦人，他们敬拜假神，生性残忍，他们怎可以这么容易相信主呢？所以约拿未去就打定输数，约拿自己都不高兴，哇，神要 差我做一件一定做不到的工作，一定徒劳无功的工作的事工，他看自己的能力呢是大过神给他所做的工作。但这个都不是约拿书的主题，因为如果说约拿很讨厌那些外邦人，所以他们不肯去尼利未城向亚述人传福音的话，我们看回头， 当时我们都看了一些经文，约拿要离开巴勒斯坦地去他斯的地方，他上了一艘相信由外邦人和、外邦人做船员，外邦人是乘客的这艘船。即如果约拿很讨厌这些外邦人的话，他相信不会让他呢是同船的。而且他为了救这些乘客，救这些船员，他甚至主动呢叫这些船员呢抛他落海。这个是一章一十二节讲了的。约拿很甘心来到牺牲他自己的命来到救回他的外邦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拿呢他肯为自己所做的事呢来到呢是负责任。所以我们相信呢他对外邦人呢并没有存在特别讨厌的心。所以这个都不会是约拿书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约拿一个很特别的性情，就是非常有骨气和有做事的原则。他相信他所相信。这个骨气会不会是约拿去生气生怒的真正原因呢？会不会是这一份的骨气叫约拿愤愤不平呢？换句话说，他认为世上应该有公义的，但是因为他觉得世间上再没有存在公义，所以他很愤怒。约拿成为我手头这一只持守公义的愤怒了，而因为上帝他不肯彰显公义，所以他发了脾气。是耶和华叫约拿去尼尼微城传福音，但是尼尼微城的亚述人并不是神的子民。如果约拿向他们传福音的话，而他们又接受的话，这些亚述人就得到救恩，就不用再接受任何惩罚。是不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以致约拿见到尼尼微城人归主的时间他很不高兴呢？是因为约拿认为这是违背了上帝公义的原则。就好像有些衰人，有些坏人在临死之前一刻才相信主，跟着就去主怀安息。他们死了之后马上可以上到天堂，不用经过审判里面的一些惩罚。所以有些基督徒见到呢就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公义何在？他们认为公义何在？当我讲到这里的时间，大家会立刻想起这位仁兄的陈生信主是不是公义呢？我们不要讲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说约拿的愤怒是因为上帝不公义的判断呢？不是只是刚才我讲这番说话，是根据经文讲，我们去释经。约拿在他的祷文里面记录了约拿书四章二节，他对神这样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有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就急速往他斯去。他向耶和华神解释他为什么去他斯，他是这样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有悔不降所说的灾。哇，这完全是真理来的。但是约拿是不是真的心悦诚服地说这番说话？对这番说话，对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告诉大家，或者大家可能不知道，约拿说这段说话他并不是自己作的，是抄人的。约拿是第二次创作，大家知道什么是第二次创作吗？是抄谁的？其实很多旧约经文有讲的，最早期的那个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至七节的经文这样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罪到底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嗱，特登喺 PowerPoint 度俾咗兩段經文俾大家睇，亦都 highlight 咗一個黃色嘅紅色。唔知大家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兩張一齊睇嘅時候，大家睇到啲乜嘢？大家唔知睇唔睇到？約拿故意將某啲嘅經文係背漏咗，咪改咗啲字。根據出埃及記裏邊所寫嘅，但係佢冇講到出嚟嘅。約拿書同上帝祈禱嘅時候係乜嘢？萬不義有罪為無罪，必追討他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將呢幾個句改咗乜嘢？並且後悔不講所受的罪。呢句説話係耶和華講嘅，但係唔係出埃及記裏邊所講。改咗乜意思啊？就係頭先所講。約拿正正是要说一个本来公义的神现在变成一个只讲慈爱的神。相信大家都会跟约拿一样很喜欢出埃及记里面那几句说话，我都很喜欢。不以有罪为无罪，有公义的原则，我们相信我们耶和华神是这样的。但是上帝呼召约拿不是为了咒诅尼尼微城，反而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在约拿的立场来看，是破坏了约拿心目中神公义的原则，所以决定洗手不干。上帝叫他行东，他就行西。但他预计讨伏三日，结果大难不死。他清楚明白是耶和华神出手救他回来，他感激的，他感激耶和华神的救恩的，但是他仍然都认为上帝公义的原则必须高举，所以他听命去尼尼微城传福音。他以为那些人不会信的，因为相信上帝公义的嘛。但是结果怎样？全城信主，因为神不再向尼尼微城施行他本来想降的灾。但是结果呢？这个结果令到约拿完全不能够接受。约拿不能够接受神有恩慈，本来神事事讲公义的原则，突然间转变要只是讲救恩，这个是约拿不能够完全顺服的。约拿跟着就被耶和华神问回转头，四章四节那里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神知道约拿的问题，所以他很特别的，即是耶和华神很爱约拿，他给了一棵蓖麻树来教训约拿，给了一棵蓖麻树来教训约拿。又话似乎要向约拿讲，如果按公义的原则来计算的话，约拿做了什么来到得到这棵树呢？既然他都没有为这棵树做过任何事情的话，这棵树死了又有什么这么值得约拿来到嬲怒呢？这个就是关乎什么合理的问题。而更加重要的是神属性的问题。但约拿他发乎气，真的发乎气，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么够胆在祈祷的时间这样跟上帝说。其实我想深一层，约拿可不可以这样向神发脾气呢？其实他自己都是在上帝恩典之下的受惠者，而将自己讲了他。他自己都在预约祷福三日三夜，然后可以出死入生，他自己已经被拯救过来接受了这个救恩，他做什么可以因为其他人和他一样得到这个恩典来到他发脾气呢？这个就是约拿书最后一句说话，约拿自己说，何况这尼尼微城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耶和华神这样跟约拿说，约拿没有回答，约拿没有回答，完了。约拿书，约拿书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不单只是公义的上帝，祂是满有恩慈的上帝。上帝的恩慈不单只被成年人看到，连动物和儿童都照顾到。因为我再看这段经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这个是讲的什么？即是说还未懂得分左右手的什么人？什么人才懂不懂得分左右手的？小朋友咯。在这段说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 上帝是对畜生，即是动物和小朋友都一样是施怜悯。但我们通常都说新约的主耶稣基督自有神的慈悲、怜悯和恩典，旧约圣经多数都是讲上帝公义的审判，但约拿书给我们看到天父上帝他有慈爱，上帝满有恩慈的上帝，绝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圣经里面好像约拿书四章二节这样讲到，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还有出埃及记的记载之后，因为时间问题，我就很快飞过，其实还有几段经文会有记载的，包括了是民数记，包括了民数记，包括了利希米记，也都包括了约珥书，亦都大家熟悉经文的话都知道，甚至诗篇很多都有，差不多一样的讲法，都是讲紧耶和华的属性，有恩典，有怜悯。我继续看下去，约拿他在不断述说上帝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上帝，讲很多次他自己都，但非常讽刺，他自己就说自己怎样，成日生气，真是成日生气。当他知道上帝要改变原本的计划，他就生气，上帝要拯救那些他认为不值得拯救的人，他又生气。然后上帝差派了一条虫来到咬死那棵蓖麻树，他又生气。先知约拿的嬲，正好讲明了人和上帝之间那个的差异。人原来真正的问题是很喜欢将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套用在上帝的里面，整天都以为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比较上帝更加好。先知约拿真的有这样的概念，他认为上帝处理的问题方法不好，你为什么要来利未城的人信主啊？约拿他不信服，他拒绝和上帝合作，不肯帮助来利未城的人来到悔改。在约拿心目中，最好就是将全部的来利未城的人毁灭，总好过给他们看到他们悔改和再有机会生存下去。但是上帝告诉他们，上帝看法完全和约拿的不同，因为这样上帝的属性除了是公义之外，也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但约拿他持着公义的原则，结果有两个的后果。第一，他本来可以成为圣经里面第一个蒙神呼召去到外国宣教的宣教士，真的的，你看他整个过程，他做宣教的，去其他地方的。很可惜，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这个这么重要部分，去外国宣教这个重要部分，他没有办法做得到。第二，也都非常可惜的，就是因为他所存在的公义的原则，他所持守的公义的原则，本来就要向利未未成人发怒，最后他就向神来到发怒，结果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当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出现了的时候，就影响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好大胆地尝试问大家，今天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要持守着公义的原则来到审判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以致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都破坏了，也都出现了问题呢？我们都有可能和弟兄姊妹有嫌隙，我们都可能和弟兄姊妹有摩擦，我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合乎公义，有理没理就定了对方的罪，然后就怀恨他一生，老死不相往还呢？如因为这样，大家想不想象到自己和神的关系也都会受到破坏呢？当自己和人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间，自己和神的关系也都会破裂。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建基于恩典， 如果人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用公理来判断的话，上帝也都会用公理来向我们判断。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完全基于恩典的话，相信我们都明白我们应该用恩典来对待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来得救，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和弟兄姊妹发生嫌隙、发生摩擦的时间，就告诉我们自己知道，我不需要这个十字架，或者将十字架摆在一边，然后同人争辩理论，理论完了不知道谁赢谁输了，就背回自己的十字架。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绝对不可能，也都不合理。在几个月前，我因为要借用远东广播的地方来到从其他机构其他福音机构来到开会，那次我就向了远东的负责人借了远东的地方来到开会。开了会没多久之后，就有一位女传道人和一班的弟兄姊妹先先后后来到同一个地方，他们说要用这个地方来到查经，而这位女传道人就说远东的负责人一早就答应了他们可以随时用这个地方，即是说有锁匙。但我不想作无谓的争辩，我在这里尽快安排他在远东其他的地方来到，等他们可以有机会查经。但将来地方都要不是那么快又拿凳又有绳，不知道哪间房是有台之类处理。但在将来地方的时候，在找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位女传道人突然间这样跟我说，她说我语气很重，令她很受伤害，甚至说我虾一个女人仔。她还调回转跟那班许那班的弟兄姊妹说，她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受气，不如我们去麦记查经了。大家知道麦记吗？我当年绝无伤害她的意思，但当时我真是百词莫辩，我都不想跟她争辩。为了息事宁人，我选择向他道歉，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自己的尊严更加重要。不过我都只不过是凡人，我都是血气的，道了歉之后我仍然觉得自己很不开心，很不安乐。到第二次我又要借远东的房间用，我除了跟远东的负责人借地方之外，我仲特登叫咗我太太，一个女性啦，就好有礼貌咁 send 咗个 email 俾呢位女传道人，问佢几时几月几日你用唔用呢个房间啦？应该要做嘅嘢我做咗啦。啊，呢个唔系我 email 写噶。收到佢嘅回答，咁啊好公式化、好简单回答，佢哋唔会用。咁呢件事就 OK 啦。过咗冇几耐，喺一个个筹款嘅宴会里边，我再一次撞到呢个女传道人。好奇怪，这个女传道人她主动地走到来在我面前跟我说对不住，说她当时太冲动说了些不应该说的说话。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不是说她道歉我现在沉冤得雪了，不是这样。其实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都会破裂。这个女传道人愿意跟我道歉，不是因为真的什么，而只不过是说当她再要跟上帝倾谈的时间，再要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是有这个阻滞。这些阻滞她不能够不向别人道歉，不向别人来到是求宽恕。这个都是当天我们去认罪悔改，即是 在初信信主或者信主得救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认罪悔改之外，还会跟以前得罪过的人去道歉，或者做错事去道歉的其中一个原因。当自己跟人的关系破坏了的时间，是会影响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建基于恩典。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关的话，我们过不到主耶稣这一关。而我自己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都不开心，甚至我自己祷告里面也都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这两种的想法其实都会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知道 神要人传饶恕的福音，彼此宽恕，就是等于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大家很熟悉这句说话，只不过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有恩典我们只能够彼此相待。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之间是一样，传道人与传道人之间的关系又是一样，弟兄姊妹与传道人的关系亦都是一样。只有撇除开这些严峻，我们同神的关系才会完全和好。现在希望弟兄姊妹亦都明白到约拿为什么愤怒，究竟他的怒气止息了没有，相信大家都不需要再深究。但我想在这里想跟大家最后分享的就是说，约拿书带给大家的有些问题，因为最后的问题来，大家肯定有没有答案。约拿的愤怒带给大家有些反省，有四点，很希望大家套回到自己的身上。其实大胆讲句，弟兄姊妹，大家都曾经在鱼的肚腹三日三夜，真的认罪悔改吗？曾经在鱼的肚腹三日三夜之后，你认罪悔改了，你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回转了呢？你有没有约拿书的第二章的描述呢？很感恩，但是会去到第三章，当上帝要差遣你去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你有没有义无反顾地去跟随主呢？你有没有心甘情愿地去离离未成全福音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与神和好，亦都更加重要的神与人和好呢？你有没有先敬神后敬人，从不埋怨神，全心顺服神呢？就像约拿咁，去到尼尼微城传福音，他是不是真的要将福音带到给尼尼微城的人，而不是怨恨尼尼微城的人？我们用今天 的角度去看的时间，我们对社会上的弱势社群有没有负担呢？我们是不是只是看不起这些弱势社群的人，说你被人抵死有余呢？我们有没有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呢？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和好的话，我们对这班人就不会存有任何怨恨的意思。最后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以公义对待人，同时间也都要恩慈待人。我们不可以只是用公义，也都不可以只是用恩慈。我们怎样做到平衡呢？我们只能够向上帝求，我们向我们天父上帝去求智慧，求智慧让我们既以公义亦都以恩慈来对待人。但有阵时记住，上帝会感动我们先用公义后用恩慈，上帝都会感动我们先用恩慈后用公义。没有一条formula，不要走出来问我啊，苏传道，或者问我罗牧师，我们应该用公义行先，抑或是恩慈？没有一条死的律例，哪个行先？因事件而异。怎样因事件而异？更加重要的就是向上帝求，向我们天父上帝问。我预备这段的讲章的时候，我感到很开心，不是什么，其实上帝真的跟我们讲很多说话。约拿愤怒了，我很喜欢英文讲章，英文的，即如果讲英文的话就更加好玩。Jonah is an angry bird。 我让我们真的低头祷告。亲爱的，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有这本圣经，你知道这本圣经真的很丰富，正如我们刚才一起研读去看约拿书的时候，内容实在很丰富，真的让我们看到主不单止利用约拿来讲的故事，来到约拿这个故事看见我们的性情。求主你继续怜悯保守带领，让我们从约拿书里面看得见主你自己，我们看得见主你自己既公义也有怜悯，但也让我们看得见，我们如果有约拿性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依靠主你自己，我们不去随便去论断别人，以致我们让荣耀归到给主你，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安稳， 以上不人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